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9月19号，公元2002年10月25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美中首脑会谈涉及人权与宗教问题；阿南警告中国，艾滋病不仅仅是卫生问题，更是发展和安全问题。16大前夕，北京采取严厉手段控制异议人士的言论和行动。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布什总统与今天在美国德州克劳福自己的农场会见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会谈主要涉及北汉、伊拉克、反恐战争中的合作、贸易、人权和宗教自由问题。根据英国 BBC 的报道，江泽民星期三在休斯顿市长布朗举行的欢迎晚宴会上说，中美开展友好合作不仅会给两国人民带来巨大利益，而且会有力地促进亚太和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休斯顿是江泽民美国之行的第二站，从芝加哥转抵休斯顿之后，江泽民一行第一个行程就是参观休斯顿著名的约翰逊太空中心。江泽民在美国访问期间遇到人权组织和法轮功支持者的抗议。江泽民在芝加哥的那一天，有数以百计的示威者聚集在他下榻的酒店门外，当中几十人更在星期三乘坐飞机从芝加哥到休斯顿，准备在江泽民每一个行程抗议示威。他们计划在德克萨斯州进行更多的抗议活动。路透社消息，在布江会晤前，人权团体敦促布什总统向江泽民施压，释放政治犯，停止对中国境内回教人士的虐待。一些法轮功学员也表示将会通过联合国对江起诉，但是一些分析家认为，由于美国急于取得中国在攻打伊拉克问题上的妥协，不会在人权等敏感问题上过于强硬。为了对布江会谈的示好，中国最近释放了几位西藏政治犯，但是批判家认为这只不过是做做样子，玩弄一贯的人质脊梁，毫不意味着中国人权情况的改善。人权观察亚洲部主任麦克·赞泽什克发表声明说，释放几个政治犯不意味着中国人权状况的进步，释放中国所有的政治犯人才能给江的退休留下一笔。总部设立在伦敦的国际人权大社敦促中国政府和人大健全法律，停止酷刑和废除劳改和劳教这两种行政处罚。国际人权大社在一份声明中称，数十万的人由于缺乏法律保护人权受到侵犯，中国没有司法独立。另外，中央社消息，根据休斯顿纪事报指出，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23号在休斯顿的访问，在休斯顿警方精心的安排下，江泽民巧妙地避开了抗议团体，与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等当地政要参谑，还参观了与实地大小的太空郡模型。江泽民来访抗议人潮如影随形。为了保护江泽民的安全，休斯顿纪事报指出，联邦探员特地出动警权检查进入江泽民下榻的洲际大旅馆地下室的车辆，场外紧张。在洲际大旅馆的场内，江泽民接受休斯顿市长布朗主办的欢迎晚宴。香港苹果日报今天报道说，中美两国元首会前夕，美国主流传媒来个反高潮，全部都冷对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抵达美国访问的消息，报道的篇幅和数量均较以往江泽民访美时大减，就连北京的官方传媒也好像提不起兴趣报道江泽民的访美活动，篇幅数量与他过去出访时不能相提并论。苹果日报报道说，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将于美国时间今天在德州克劳福德的私人牧场 与江泽民举行会谈，但以《纽约时报》及《华盛顿邮报》为首的美国主流报章昨日均仅以很少的篇幅报道两国元首即将会晤的消息。中央社报道说，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在美国所到之处，从芝加哥到休斯顿，都有大批反对人士举布条示威抗议，而旧金山地区的台湾人也准备与下周一江泽民访美的最后一站旧金山举行千人示威。北加州台湾同乡联合会主席张律申表示，台湾人社团将以抗议中国飞弹威胁台湾，呼吁立刻撤除飞弹部署为主要诉求，要求立刻停止以武力威胁台湾。民进党西谷执行长涂百坚担任这次旧金山抗议示威的总召集人，他表示，这次结合台湾人社团、法轮功、国际特色组织、北加州西藏协会、中国民主阵线、大陆民意人士等十多个中外团体进行示威，是因为大家都有共同的民主诉求。他说，台湾要求免于中共武力恐吓的自由，法轮功要求练功的自由，民意人士要求政治的自由，国际特色组织要求中国政治犯有言论的自由，大家共同追求的是自由、民主、基本人权等普世的价值，所以共同举行抗议示威。江泽民预计下周一返回中国以前，将在旧金山进行两小时的过境停留。旧金山市政府将安排欢迎午宴。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联合国秘书长阿南警告中国，艾滋病不仅仅是卫生问题，更是发展和安全的问题。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随着艾滋病在中国的快速传播，这个群体正在不断的扩大，越来越多的感染者以他们这种方式生存。另外，考虑到艾滋病病情的特殊性，有多少感染者未被检测出来，而隐藏在普通人群中更是不得而知。根据卫生部在10月15号公布的数据，目前中国感染艾滋病的总人数将近100万，较2000年增长了 58%。 报告指出，如果不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到2010年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将超过1000万。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日前访华时特别提出了中国的艾滋病问题，并召开艾滋病问题座谈会。他表示，中国正面临着防止艾滋病扩散的良好机会，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艾滋病已经不仅仅是卫生问题，更是发展和安全问题。
世界日报报道说，总部设立在纽约的中国人权指出，距离召开16大还有半个月，北京的公安和国安部门警察已经采取严厉的手段监控异议人士的言论和行动自由。中国人权从北京多个渠道熟悉，北京警察对异议人士公开地表示说，为了确保16大胜利的召开，就是要限制政治异议人士的言论行动，甚至连朋友见面聚会也不许可。中国人权指出，中共召开16大不应该成为限制剥夺人权的理由。该人权组织指出，稳定祥和的16大社会气氛靠压制剥夺人权是无法达成的。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这一周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美德拉为您播送的14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
英国政府表达了对西藏人民最深切的同情，并表示遗憾，由于西藏的地理位置及印度的获得独立，他们爱莫能助。美国政府同样的回复，而且拒绝接待我们的代表团。印度政府也阐明不会给予我们军事援助，但建议我们不要进行武装抵抗，而应该进行基于1914年的希姆拉条约的和平解决方式的谈判。我们因此明白，我们在军事上是孤立无援的。 当时适逢拉洛东部西藏总督的任期已满，在这关键时刻，他得由另一位官员阿佩安王静梅接替。阿佩离开拉萨前往东部的省份，处境是如此为难。噶夏让拉鲁停留在他的岗位上，协助他的接任者与他分担责任。便不久，阿佩说他乐意承担完全责任，因此拉鲁被召回。不久，没有任何警告，中共军队侵入了西藏。军队在某些地方、某段时期内，曾得到当地土著康巴族志愿协助，打了一些胜战，把共军抵挡住。但我们的军队是如此没有指望的，寡不敌众。总督的更换更使政府混乱。阿佩开始把他的指挥部搬出昌都城，向西部退却。当西藏军队从前线撤回昌都时，才发现昌都城已被他废弃，他们因而不得不焚毁兵工厂和军火库，再次撤退而与他会合。但撤退也是徒劳无益的，阿佩的通讯线被截断，他自己被中国军队所包围，他和许多别的西藏部队被迫投降。昌都的无线电装置及其英国操作员也一同被俘虏，因此有一段时间没有任何消息传到拉萨政府那里。然后得到中国司令的许多阿佩派遣两名官员前往拉萨，对噶夏说他们被俘虏，要求授权进行和谈，而且给噶夏以中国司令的担保，说中国将不在西藏领土上扩大统治。当此大难降临在遥远的东部西藏时，拉萨政府与降神师和上层喇嘛商议，并在他们的建议下，噶夏前来庄严地请求我负担起领导政府的责任。这时我忧心忡忡，我当时16岁，我还没有完成宗教教育，我对世俗事一无所知，也没有政治经验。不过我大得足以明白我是多么无知，有多少事情还得去学习。我最初提出抗议，说自己太年轻，因为18岁才是达赖喇嘛从摄政那里接掌实权的年龄。但我理解何以降神师和喇嘛们做出这项请求。在每一位达赖喇嘛圆寂后，有摄政长期掌权，是我们政府制度上不可避免的缺点。我年幼期间，政府就有过不同党派间的相互倾轧，国家政务因而恶化。我们已到了这样的地步，即多数人急于逃避责任，而不是去承担。然而现在，在面临侵略的危急关头，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团结，而我作为达赖喇嘛是全国唯一的任何人都一致信服的人物。我忧郁着，但国会召开了，并把这项申请上达噶夏。我意会到在这历史上的严重关头，我无法推卸责任，我得肩负重担，把少年时代直逐脑后，立即自我武装，以领导我们的国家尽我所能的去抵抗共产主义中国的巨大力量。我因此带着兴奋接受了，在传统的典礼上授予了全部权力，并以我的名义宣告大特赦。西藏监狱中所有的犯人都获得了自由。也就在那时，我大哥由东部到达拉萨，他曾回到我们出生的村子附近的塔尔寺做堪布。在他做堪布期间，他目睹了蒋介石政府省主席的倒台以及新的共产主义政府军队的挺进。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